南无阿弥陀佛。这个我们人有两种啊，一种是主动的，一种是被动的啊。所谓主动的修行人比较静静啊，他会很多的服事他都是积极于参加啊，从不催客啊。但是被动的人呢，是靠人家催啊，推一下动一下，所以或者身上就很累啊，早晨上殿靠板的敲。中午吃饭靠板来吹，晚上睡觉，靠这个念佛靠人家来吹，这个就或者很累。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精进心，没有主动心，所以呢，他就是对法没有信心嘛。对法没有信心，那说就靠人家推，那一推就生烦恼，一是烦恼，本来就是对法没有信心的人就是烦恼。再加上一吹更没有烦恼，所以烦恼加烦恼到最后面全是烦恼。所以呢，人呢不要活到这种悲惨的状态。我认为人呢要积极啊，要静静，要了解啊，要了解这种心理的反应啊。所以学法要调身，要调心，要把心调好。他说要主动权要掌握在你身上，不要被别人家掌控着，这样呢或者事实上就变成奴隶了啊。所以呢，这个修行呢一定要靠积极性啊，就是说虽寺庙立下规矩都是建立我们这个这个出家人的修行嘛，就是说按照规矩，按照制度办事啊，大家产生一个主动的观点，因为我们靠口来说，这样呢大家都有意见，就是我要催你，你对我有意见。只是呢甚至是催你呢对甚至是有意见。立下规矩，你一看这样的规矩我要按照规矩走。那这样的呢就制度，国家有国家的法律，佛教它有制度。所以呢这个我们外面都有制度的啊。所以呢这个不要靠人家来教你上殿，这就没有意思。所以我们都是大人了，不是小孩子。长了20岁或者说30岁以后的话，应该自己主动权掌握在你自己手上，不要靠人家推。所以呢被人家推的话，那是非常可悲的一件事情。最重要的呢，被可催，催一次两次，按照佛教规矩来讲，如果你早上不上殿，晚上不上殿，要通过常住的常住来检讨，就是第一次打招呼，甚至是要打招呼的要上殿啊。你早上没上殿，晚上又不来上殿，你已经一天都没有上殿了，我都会边开玩笑边说，就是顺便给你打个招呼提个醒。那到第二次又不上殿不磕堂两天了，那说记得要警示他，叫做发跪了，就是说到斋堂里去跪香要向大众忏悔。那第三次再不上殿不磕堂，那就对不起你，宁可无忍不可无法，就是说不讲无法，就是没有制度没有法治的这种意思，那社会就会出现麻烦，家里也会出现麻烦，何况寺庙修行呢，就是说三次那绝对不共住，佛教叫不共住啊，不共住就迁荡啊，这是非常可怕的意思。人在一生中，我修行一辈子没有被一次牵绊过啊！人或者这个世界上在一个寺庙里被牵绊了一次，远远变成垃圾。就是说只要你被了一个寺庙牵绊了一次，这个人在这个世界上一直修行一辈子，人家都会说那个人在某一个寺庙被牵绊过，那你身上就有这个垃圾，就有这种障碍，远远是洗不掉的，是吧？因为一个优秀的人，人都想留下来，不可能希望他走的啊。所以呢我们在外面不要被人家牵绊了，这样的呢把你人生中这个一个出家的好形象被玷污了，这样不好。所以大家一定要珍惜啊，一定要珍惜啊。昨天呢这个我们讲的就是说昨天讲到这个聚缘第一藤门止观 刚刚修行人呢，他们只管聚缘，我们要聚啊身口意啊聚戒律。他说身，我们的身业是我们修道之助缘，我们要调好它啊。我们的口业也是修道之缘，我们要调好它。我们的意也是助道之缘，它要调好它。我们的取掉，我们没有身口意，没办法修行。如果你的身业啊，如果你断手断脚的，身也不聚，想拜佛拜不了，想打坐坐不了，你就不聚缘，对你修行极大的伤害。所以呢，我们要把这个身体的戒律和这个六根和心态上摆正。我们的口业，我们有嘴巴可以赞美佛，是吧？但是呢，把口破坏了，天天诽谤别人，或者嫉妒别人，或者讲恶语，或者妄语骗人，所以你的口也坏了以后的话收不回来，讲话出去以后就收不回来。他说最重要的就是说变成一顿吸气，所以口上一讲话就是恶念，一讲话就是诽谤别人，一讲话都是我执法执，所以这个口业一旦破坏了就不好。所以我们要学会赞美和颂就要讲慈悲圣的话，剩下的话都别讲这样的保持口业是个咒缘，修道的咒缘。还有意业，我们的意没有意业怎么修行呢？你在听法的时候都靠意业来听法，你可以听糟糕的法，是吧？杀盗淫妄就吃喝嫖赌都可以听，是吧？但是呢，因为意业没有意业都没办法听法了，是吧？所以意业它都是六根的，所以呢可以意义非常的重要，是吧？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要留着这个意，跟意本来是聚缘和合，没有自信的，不管叫身业、口业跟意业，就是身口意这个身体啊，它都是没有自信的，是空的。但是呢，我们可以借用，借用叫聚缘我们要聚，要具备一个好的因缘来修行所以要让它清净叫持戒清净。那第二个呢，叫依师具足就没有这个无短缺之烦恼。我们没有衣服穿，没有饭吃，这是两个东西非常重要的。因为天气冷，天气热，要靠衣来调，你知道？天气热了，穿少一点衣服；天气冷了，要穿多一点衣服。但是没有衣服，那不就完蛋了，是吧？所以我们一定要有衣服可以遮身，但是呢，不宜呢这个太具足，就是我们打坐的时候不要穿身上不要穿的太多的衣服，这样穿多的衣服太暖了就愿意睡觉，知道吗？就说冷一点没关系，坐可以修出火，出火咒身上可以出火了。你比例来讲，你打坐当天你可以想，我这个丹田里面有一股大火，你身上马上就有热的感觉。你夏天的时候想里面在下雨下大雪，里面冰山一片，你就会有凉的感觉。我以前在东林寺课堂打坐的时候，六月天故意晒太阳，我把你被子一包，我因为治感冒，六月天这个温度都37-8度，那都遇到40度，最热的时候，我就在外面把那个被子一包，然后就想观想什么呢？观想下雪下雪，哇，外面好多，就冰山一片，到处都在下雪。真的就凉下来了，这一切为心所造，所以呢，这个可以调这个调心调身，就是可以调的。所以呢，我们这个衣食就是有饭吃很重要，没有饭吃就吃饱了都是很难过，吃饿了会慌得很，是吧？人不吃饭都是饿了，讲话走路心里发慌，是吧？那这样呢不方便修道，就是说这个就像我们拜九华山的时候，或者是到那个什么五台山的时候，我就明显的感受到，就是说人没有饭吃饿的时候走路全身发抖，是吧？全身发抖呢，就是说这个走路就没有力量，所以呢人饭食所以吃饭呢，我们不能够吃得太饱，吃得太饱容易生淫欲。第二个呢，就是犯空第三个呢，堵血。就是说，你吃得太饱了，你身上的血液它不会流畅，气都 学抖气就抖嘛，气抖学就抖嘛，就是说你气一抖了，因为它不能流窜了，气摸都已经堵死了，气不能通，气不能血就不打。有时候常常吃的太饱的人，你就发现他身上的皮肤啊都会掉那个一层一层的皮，就是身上会掉很多的脏的东西。那这样呢，就是都是吃饱了吃撑了，常常吃撑肯定不是个好事，所以人要吃饱吃七分饱就可以，最好晚上不要吃饭，这样呢你身体就会干净啊。就是说你这个一个人常常减食，他说他身上也会长得很漂亮，毛孔是通的，就让气血很畅啊。所以一个人老是生病呢都是因为常常在外面大吃大喝，大鱼大肉的，然后吃着撑着，所以这样的人就很容易生病，并且的皮肤很粗糙啊，这身上会掉皮啊，他走到哪个地方都有一层灰啊，就很多的皮。所以我们要学会减食啊，在外面呢不要过分的吃饱，也不要饿着肚子，这样的。那说我们这个衣食上面呢，大家知道衣食一个人修清净之行呢，就是说衣食淡薄的话你的心也很淡薄。这里淡是淡雅，知道吗？并不是说饿肚子，就是说一个人活得很淡雅，走路很轻啊，讲话了很柔和啊，是跟人家接触讲话就特别给人家感觉有种磁场感。就是说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这个人很淡雅，就很淡雅。所以常常吃素食，穿衣是素衣。那我说我们要这些衣服呢，施呢，我们要修两种福报才居住衣施。你看那个有一些人他衣都不够，是吧？衣不够或者说食都没有。衣食是两种，一种就是我们讲，就是说怎么去修这个衣食这个居住呢，一种就是说我们修行呢，我们要修福，要修，我们要修福报。他说衣食居住你比较身心安居，身心安居就是福报，知道吗？这个福报是你修了的。如果没有修行的人呢他没有这个福报，没有福报的人呢他就不能安居，没有安住呢他就是贪嗔痴比较重嘛，贪嗔痴比较重，所以呢他得到的东西他享受不到。比例来讲，他有了钱，有了钱，有了钱呢他不会种福报，他反而伤害了自己。就是有了钱可以买很多吃的东西，买很多住的东西来伤害自己，所以让自己增长贪嗔痴。就是说他是有了这个福报增长贪嗔痴，我增长贪嗔痴是福报吗？那肯定不是福报。他说要增长自己的智慧才是福报。他说怎么样增长智慧呢？就说你得到福报让你更加淡雅，是不是？因为你有淡雅的这种体，淡雅体，那你身心自在，身心自在就空空荡荡的，你就能够遇到法，遇到上次讲法呢，因为你心是通的，跟法相应，法师一讲课呢，你马上就会领会到。我大鱼大肉在外面自然贪嗔痴，法师讲话你听得进去吗？你肯定听不进去。所以呢你要修慧呢修福报，修福报。他说修这种福报我们怎么去修福报呢？就是说我们叫不吃啊，忍欲精进禅定都是修福报的包括修禅定的我们为尊生修行都是增加自己的福报。有了福报就会什么，就会遇到善知识。有了善知识的开显我们修福报不是为了自己呀，让自己吃多穿多，不是这样的。就是我有吃的有穿的，就是有了福报的人呢就会遇到善知识，这是根本。就是说你有了福报可以不吃，不吃福报会更大，是吧？你有了福报以后你不吃，让更多的人有福报，是吧？但是呢众生不一定知道这个道理，他有了福报会乱吃乱穿乱住，是不是？所以一法不吃，所谓福报会更大。所以呢就是说这个让尊生能闻到法，就是必须要具备福报。有了福报才能善知识，遇到善知识，善知识都遇不到，那你怎么会开会呢？善知识都因为遇不到善知识就闻不到法。过去讲如果碰到善知识闻法，那是多深的因缘呢？而说你有父母宣前都是很大的福报，你有 这个七字耳语也是很大的福报，你在天地之间都是很大的福报。他说你到寺庙来皈依三宝都就要很大的福报，他说能够生做人这要很大的福报，能遇到善知识要很大的福报，善知识讲法你能修那是福报更大，是吧？他说遇到阿弥陀佛呢，福报不知道有多大了。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之中最重要的善知识跟你讲阿弥陀佛，那你多生多劫不知道哪一世修到的福报。所以我们思维一下，关照一下，你在生活中你的福报都是你无始以来修来的。如果你没有修，那你今天就不会具足这种慧。而具慧的原因是因为具备了衣食，知道吗？你具备了衣食，因为这个衣食就是福报，你要知道，是吧？所以呢，我们有了衣食以后呢，不能够贪吃贪穿，这个很重要。你有这个福报不能乱用呢，就是说你拼命吃拼命吃，吃喝嫖赌杀盗淫娃，那也是你的福报。你有没有福报你也杀到赢我，你杀不了的，是吧？你一个蚊子你也杀不死，就是说还有福报你才能够去有这种力量，知道吧？魔王他可以把地球推动，他也是福报，是吧？就是说他没有福报他能把地球推动吗？但是呢他不会运了，他害人了，是吧？所以我们有福报呢要学会求智慧，所以我们今天肯定是有福报来遇到善知识，所以要注意一下，不要把这个福报来伤害自己，一定要注意啊，注意啊，你有福报大，所以这个福报都是你修的。那我们现在衣食是不能错的，这都是你的资粮，都是你的资粮。你现在遇了善知识，你是不是你的资粮呢？是吧？今天在无量寿时遇到正法，那是不是你的资粮呢？你今天到寺庙来这个听闻佛法，那是不是你的资粮呢？你要知道这是你修来的，一定要知道你自己获得福报不能浪费的。你就说师父的讲法包括不像房间的睡觉，那你不是不珍惜这个福报吗？那说你睡觉也是你的福报啊，是不是？因为有觉睡嘛，人家不杀你，是不是？也不砍你，能够睡，能够睡像猪一样睡觉也是福报啊，是不是？但是没有慧啊，没有慧啊，就说人不是猪，但是你心是猪啊，贪吃贪睡啊，是吧？就是人表面上不是猪，但是跟猪没什么区别。就是说尊都敲了，你还不爬起来，那跟蛇有什么区别，是吧？所以呢，我们要珍惜我们现今的福报，不要尊一敲我就坐起来。有个尊一敲，你还能贪睡，你可以睡啊，没有关系啊，是你的福报啊。你下辈子你就准备做蛇吧，是吧？也就是说你福报想我了，伤害了自己，你有这个福报反而伤害了自己。所以我们要珍惜我们现前这个点点的福报，中一敲门坐起来，我珍惜福报，这就是叫珍惜福报，知道吗？在生活中修行，看到人家去干活做事，哎，我要去给你干，这叫珍惜福报。人家去干事，哎，我不去干，师父你看看这事也不找我吧，这个也不找我，你看甚至也不找我，我可以贪吃贪睡没人来找你，你好有福报，是不是？人是有福报，你看你想睡觉就睡觉，你想来就来，你都有福报。但这个福报你受不起，那这个福报伤害了你自己。所以我们要认识到这一点，所以大家在干活的时候，我自己要感觉到赶快坐起来，或者是赶快去弘扬一些佛法，写文章或者做一些佛教的事业。那我说一定要一个会修行的人在生活中看到别人做的时候，他现在今天一个居士嘛，他说他病了，本来是在养病嘛，他说哎呀，看到大家在干活在做事，我在这个地方养病，我不好意思，我要回来。我说没有关系，你在养病嘛，你就在修行念佛，在房间里打坐也可以的，你是在养病嘛。他是内心老是有愧，就感觉到别人在干活，我不在干活，他不好意思，他要回去他这样讲，就是证明说一个人珍惜福报，在这方面就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内疚之心，感到别人在做我不在做，好像我的福报有伤害，还是这样的思维。所以福报没有了，衣食就没有了，衣食就是福报。所以我们先前具备的这种衣食要利用它开发我们的智慧，是吧？所以这个小小的事情你修的时候你自己就在转变，一定在转变，修行就变成主动了，不是被动的。 背灯的人是非常可怜的，真的真是非常可怜。我在东林寺的时候，几乎我都是从小到大我都是一个主灯者，从来不是背灯者。我们舍训大家，它是一轮无为的智慧，就是说我们大家这块念佛叫舍诵阿弥陀佛，舍诵常住，舍训于善知识，舍训于这个执事，那叫舍诵。舍诵而无我，这叫无生。这一些法里面是无生，而你自己在房间里不出来，我自己在想我打坐我修行啊。他说你自己没有一种内疚珍惜福报的这种机缘，而你自己那叫我见。虽然你在修行，其实我见，我见的修行和随顺大众的修行是不一样的功德，知道？随顺大众，随顺常住，随顺法性。他说这个是叫无生，无生的功德，就是说随顺大众，你自己不得念头啊，干活就干活，我当下很清净，当下很清净，心中不得念头，就是大家在做，我不去做，这叫我见，就我就出来了。所以呢，我们要常住为什么要戒呢？要立规矩啊，这样的都是培养一个无声的念头。打棒就是没有声音的，就是打钟、打棒、打叫，这些法器一动，大家就知道就干什么了。为什么呢？因为不用讲话，这叫无声，没有声音，随顺大众。所以要修会这样的，常常的训成，我见就没有了。你心态呢，常常随顺大众呢，你就有一种单纯的这种心态就出来了。所以我们要培养的什么？就是培养一个童子的心。童子就是单纯的心，就是有人家童子是不是说没结婚叫童子呢？我告诉你啊，那也不一定。童子是让自己回复自己的一种单纯的状态，出生不受远着的状态，这个叫做同一性，知道吗？所以我们叫同门，同门就是说同门教育，就是说你一出家修行就要起同门教育，就是说人长了80岁也要修同门教育，叫从头开始，那个从头开始不忘初心的那个叫做同，学习同心啊，回到同去啊，落去的去，就是把自己啊回到那种同心状态，要培养它啊。所以寺庙一定要随顺它，福报就会广大啊，心就越来越纯净。其实我们在这末法时代嘛，我想叫你去这个怎么样的啊，跟着法修行，我也控制不了你，我只是讲讲法给大家听一听而已。但是呢，常住的一些行住坐的一些最起码的规矩你要守好，然后呢你自己打妄想了，玩手机啊，跟人家聊天，我管不了你，我没办法管你，你怎么去打妄想，那至于造恶业我也不知道，是吧？你我见啊法见很重，都是你自己在想，我不知道，我也管不了你。但是呢，我们现在最后的一点点功德了，就是随顺大众，就这么一点了啊，修无生。也就是说，我希望大家呢一定要学会珍惜你先前的福报，不然的话衣食转出就麻烦了，是吧？你说你没有衣服，你到地狱道恶鬼道哪有衣服啊，连身体都没有，是吧？哪有吃的？恶鬼哪有吃的？我们到恶鬼道就很可怜了，是吧？你叫恶鬼修行，恶鬼怎么修行？恶鬼他是什么叫恶鬼？就是不知足。什么叫不知足？你不要以为到恶鬼道叫恶鬼啊，宝鬼也叫恶鬼，知道吧？他虽然是宝了，还有有财的鬼，有钱的鬼。你看泰国啊，有养小鬼，你养着他，他会给你带来很多的财富，但是他是有条件的，要满足他的愿望，他才会满足你的愿望。有一天你不满足他了，他就会害你，把你家里搞得家破人亡。小鬼要养他。所以鬼他是不知足，他会满足你一点小愿望，他可以让你很有钱，但是呢他贪心更重，知道吗？你要不能满足他，他会让你非常麻烦，所以养的小鬼就麻烦。所以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小鬼，这样你很我没有养了，但是你心里面暗着你养个小鬼，谁知道，是吧？所以这样师父啊跟着你修行呢，他人心里养的小鬼谁知道不要以为说我出家了就没有养小鬼，其实心里面养了个小鬼在那个地方，叫饥饿鬼。 饥饿鬼，什么饥饿鬼呢？就是不满足，不满足，内心非常不满足，这叫饥饿鬼。所以呢，饿鬼道他就没有吃的，知道没有吃的就是不满足，怎么也满足不了他，就是饿鬼道。所以这个，那我说现在我们可以改变过来，修行人可以改变过来，但是一旦堕了恶道，那就麻烦了，是吧？麻烦了。所以衣服也是一样的，赤身裸体没有衣服穿，是吧？恶鬼道也有这样的，你看那恶鬼道的那个相片就可以看得出来，穿的衣服破破烂烂的，是吧？这个往下掉的这个衣服一片片的往下掉，没有衣服啊，啊。那过去嘛，不是说有那个恶鬼啊，在那个城门底下，就是说500年在那个受寒饥饿，是吧？冷得要命，饥寒没有饭吃，500年。他看人来来去去，来来去去，他说：“我在这个城门里面一见500年，人家吐一口口水，我就跑去抢吃，知道吗？那个人走路的时候啊，人走在门口呢，就吐了一口口水。”因为门嘛，很多人四面八方要经过那门，所以门兵的人就比较多嘛。他为了抢那个口水吃，他我在这个地方已经500年了，都没有离开过那个恶鬼的那个大门、那城门口，他就等着人出来吐了一口口水，他抢那个口水吃，叫他500年。那时候真的饥寒交迫，就是恶鬼道，不知是冷还没饭吃，那个的衣服的，你叫他修行，能修行吗？他要饭吃，他要衣服穿，他只想着这个，一个人冷得要命。就是说，你在外面去，就是说，我没有衣服穿，没有饭吃，我正好修行，赶快去成佛。你现在穿得暖暖，你可以这样讲，是吧？把你衣服脱光，然后你站在外面，然后饿得要命，你坐在那个地方看看，你说我要修行，怎么修？你自己感觉一下，你自己把衣服脱光，然后没有天气寒得要命，然后你衣服都没有得穿，然后饿得要命，然后你在城门口坐着，你去跟他讲，你说修行啊，你看多苦啊，他能会想到修行吗？没办法想到这件事情。我只想在各地方呢，看到一点暖的地方，我将挤过去；看到一点口水，我马上就追过去。他只想着这个。所以我们在年轻，我们有衣福报，所以我这样话可以随口而去，知道吗？现在就实怕什么？不就是一条命吗？就是说我们现在生命很健康很健壮的时候死不怕死的，但是呢在你命非常悬要断气的那一刹那绝对怕死，知道吗？知道。所以你要认识到，就是说我们不要讲狠话，就是说你在吃饱了就不知道饥饿的人多么痛苦，穿暖了你就不知道饥寒的人多么的痛苦。所以我们要认识到不要进入到那种状态，因为说反正我现在也不会死啊，是吧？现在不是还有一段时间嘛，是吧？就说我喝几百，我最起码喝60岁，这60岁不会呀，是吧？所以我们有一个循息，知道吧？循息饥饿之下，就是说喜行在循息贫穷之下，饥饿之下，我们不能循息它，不能循息它。你循息它变成惯性，这种惯性啊，就变成一个。饥饿之下，饥饿之下，不满足之下，你一般，语重了一到衣店里去，平时说衣服够了，一到衣店他心就花了，然后就看到这个衣服好，这个衣服好，就忘了干干净净的了，所以一到吃饭，平时说，我吃淡一点就可以了，一到饭店里去看到鸡啊。这个肉啊又香，是吧？你看那个抖音里面好多这个卖肉的，是吧？那个卖肉卖那么香的这个肉，一看就流口水想吃了。其实我们有戒律，大家都很讨厌，是吧？我们天神庙的是绝对不会吃，但在家居士做不到。在家居士他可以偷着吃，因为他偷心难断的。一到家里面去，谁来管你呀？我也管不到你。你在庙里我可以看着你，你在外面去谁管你呀？管不了了。所以这个是很难啊，所以当常常的学习，常常跟师父在一起不离三字时，你可能会静静，但到社会上长时间不见师父，那就有点麻烦，知道吗？所以我不断的发一些文章啊，发一些信息，那就把我的图片往出发，让大家看到师父呢像来看一样， 我诱惑你到寺庙来看一样，师父目的就是要你学佛，是吧？所以我用文章啊，或者发一些这个视频啊，可以发的，这目的就是希望大家呢不要忘记佛法，用尊重，因为这种方便嘛，目的要跟你讲法，就是说虽然我发了一个非常好的图片给你看，目的你进来以后见到我以后发现师父啊并不是要我看他的头像，我是要我来学法，反正到我宾馆来肯定能听到我的讲话，肯定都是要你学佛的，不可能说我长得很漂亮啊，我长得很庄严啊，你要念我啊，不能忘记我啊，我不可能讲这样的话，是啊，叫你怎么去修行，怎么修怎么样的修道，所以真正见到我以后你才知道他的本来面目，只有你见到我以后才知道，没有见到我看的抖音啊，看一些这个图片啊，以为师父还在自恋呢，是吧，自恋自己，你看师父他也发这些图片，是吧，只有见到我以后你才会有所改变，很多人呢没见到我的可能不知道我，见到我以后才一定有所改变，那就不顾这么多了，因为我没办法方方面面的照顾，如果我不这样发，我不这样的诱导，不发文章，大家都把我忘掉了，是吧，所以大家在微信里面可以看到我在发文章，所以大家目的呢希望大家呢能够来修行，所以呢多多的亲近师父，多亲近师父啊，然后说你这个听师父讲法，然后你的正念呢越来越强，你跟道就相应啊，这是衣食具足，这个就是我们现前所具备的这个资粮叫聚缘，这个缘多好，看看有师父讲法，有无量寿士给你安住，并且皈依三宝，你也有这个三个，这个因缘多好啊，是吧，所以我们要爱惜这个因缘，这是具足。第三个叫做降聚，降聚进去无喧闹打扰，所以我们学佛的人非常重要的就是说要喜欢孤独，要喜欢寂寞，这个可能就是说你要自己要喜欢孤独，你已经走向道的一步了，又喜欢寂寞，那就恭喜你了，你再喜欢孤独，孤独就不叫孤独了，是吧，你喜欢寂寞的时候你就不叫寂寞了，因为你喜欢它，喜欢安静了嘛，是吧，所以呢见那些喧哗的东西呢，就是说就把鼻子捏起来觉得好脏，知道吗，就是喧哗，人喜欢喧哗啊，这个很美啊，这到处宣扬自己，就是宣扬那些东西，那说我们要觉得那个是很污垢的，真的，我们要就是说这个不要打扰我们的修行了，就是说这个常常修这个喜欢空闲去啊，就是过去阿难正者问佛陀问阿难正者，他说阿难呢，他说你看这个大象为什么睡在这里呀，这个那个周围那边很多的小象，为什么这个大象在这里睡觉呢，在这个寂静处这个山的寂静，他说不知道他说大象呢都喜欢寂静处，何况人乎，就是说你看大象呢都喜欢一个安静的地方睡下来，是吧，那说不管是一般的动物啊，基本上他喜欢安静的时候啊都会找到一个非常安静无人打扰他的地方，连动物都知道找一个静处去修行安静的地方，他除非出来找吃的，就出来种种种，他以为好多人在那个地方，好多住在一起，他跑过去干嘛，去找吃的，他以为呢有吃的，他吃饱了啊，一拐一拐一拐的，你看猪都是这样的，对吧，到篮子里面去睡觉去了，他就知道那个地方很安静，不会有人打扰我，你看猪都知道找一个地方是吧，然后我们人就不是，喜欢吃饱了穿暖了找人打打麻将啊，找人去玩一玩唱歌跳舞啊，就是吃饱了穿暖了去干这个事，你看猪吃饱了穿暖了他就会找一个地方安静地睡一下，但是我们不是，我们呢喜欢闹喧哗，就是人多的地方啊，人多的，我们比丘呢就有这种习惯，就是说只要是人多的地方就避开，绝对不会往呢，世间人不一样，世间人呢就会往上，就像我们前天乘这个回来 回来以后，哇，那个邪魔园好多人在那一块围着，不知道干什么。是因为我们刚刚，因为他把我们放下来，准备走回来嘛。因为一走回来，一看好多人，我马上就避开，避开。他说比丘不宜在约那处，就看到有约那的地方，我们就要避开，就走另外一个地方走，不要往那个约那的地方走。有几个好，一个呢，你喜欢约那本身就是错的，这样。第二个呢，偏比机械，就是说，哎，出家人也喜欢这一轮势头，就是世间的浪子在世间里面这轮生活，就是说搞打出处啊，是吧？丢骰子，就是赌博啊这一类的啊，围着一团，然后好多人在那围干什么啊？丢骰子是吧？然后搞出处，那就是浪子，就是说浪子。这个仕途上的人，这个人都是公子，就像那个世间的那些公子哥一样啊，吃饭比吃干，吃喝嫖赌，杀盗淫娃什么都干。那我们呢，在那里面干什么呢？我们人家是这样的，那我们进去干什么呢？就是我们要避开这些。所以我们修行人一定要避开约那的地方。就是说好多人呢，就是说比例来到任何一个地方，哎，如果有法师讲课或者有居士谈论佛法，我可以去听一下。我觉得他们两个都在讲是非，或者三个人讲什么一个好啊，一个不好啊，讲是非，你赶快避开，毫无客气，你不要不好意思的，因为你们讲的不是法，我干嘛跟你们集在一起呢？是吧？学会非常快速的离开。所以昨天眼勤师啊发的那篇文章呢，他说人有三件事情，第一，学会瞪大眼睛，要打架了，瞪大眼睛，为什么呢？要产生威势，威势的力量。为什么人要瞪大眼睛呢？叫威势的力量。威势力量就是降服对方，就是降服对方，因为你要跟我打架嘛，我让你瞪得大大的，哎，他就害怕了，就是威势，降服对方。第二，人要学会快速的打倒对方。就说你要慢了，人家就把你打倒了，你必须要学会快把对方给打倒。第三个呢，如果你打不过，勇于降服他，赶快跑。那怎么跑呢？因为你跑不过别人家，人家就把你打死了，赶快跑，跑得快。所以我们烦恼了的时候，一个瞪开眼睛一动烦恼就跑了，是吧？唯一试图了，然后要快降服烦恼，非常快速的把烦恼降服住。第三个呢，如果你降服不了，赶快跑，跑寺庙了就没事了。如果你不跑，不就完蛋了，一下就被人家给抓住了。所以我们修行呢，这三种功德要生出来，知道吗？所以在我们生活中呢，学会这个闲趣啊，闲聚。所以出家人呢，你看有一位就是叫做王道明，是吧？是叫李道明，是王道明，那个道演。去拜访一个叫什么舍，我忘掉了。他见到他的时候，这个他发现了这样，他说我见到他以后，发现自己狗屁不是，他就讲这样话出来，发现自己是狗屁不是。这篇文章我看了以后，这一个视频，他在聊天的时候嘛，他说，因为他到那个老舍家里去的时候呢，哦对，钱钟书，对，没错，见到钱钟书，哎。钱钟书家里电视没有，手机没有，电话都可能都没有，所以家里面的可能就是一身虚香，还一团药味，自己可能是生病了啊，中医药，就那，他说就是全部是虚的味道，没有别的东西。他们两个或者这种，在这个年代没有电视没有这个任何这些社会上科技的这种东西，全是虚的味道，虚的香味，就是。中药的味道，剩下的你就到他房间里去，觉得非常非常的安宁，对吧？他感觉到自己到那个地方是狗屁都不是，就会自己那么有钱，名声那么高，所以电视啊，这个其实这个什么东西都有，但到他面前他狗屁都不是。所以就说人呢、我们何况我们出家人呢，连钱钟书这样的人，我们都抵不到。所以我们要学会自己呀、在房间里面呢要搞出一股虚香的味道，是吧？一个念佛珠啊，一个横船啦、或者说一箱 衣柜的书啊，剩下什么都可以不要，我就要保证这种情操。所以这是出家人的一种详尽之处，就是说我们要想，要心想，要心想，也并不是说我们要找一个啊，在山里面去找，也不是这样的。心要想，心要住，要想。如果你心不想啊，你再想，身体想是没有用的。我们要聚啊，这个都是我们这个修行的资粮，修行的资粮，就是说我们要具备这些缘起啊，人心里面要有这种准备啊，有这种缘起，因为在啊，因为这个它不一定说在寺庙里，在生活之中啊，所以我们在寺庙里就很方便了啊，所以有一些啊。这个大寺庙了，天天搞金钗呢，这也没办法安静下来，是吧？所以我们无量寿寺应该是可以的啊，有没有游客来干扰你，是吧？那我们护士也比较少，再加上我们也没有这个很多的接待，也没有很多的部门，就是念佛啊，一天几十下念佛，然后最多放香，是吧？啊，一类的事情，所以要感受到这个地方很珍贵，我们这个地方寺庙都很珍贵，也有人世间会培养一些详住进去，没有尽量的不要人家干扰你打扰你。过去很多的祖师我们这次讲这么多故事里面，几乎80%的人都是在山崖底下啊，在山洞里面啊，住个茅棚啊，或者在路边呐、啊，或者是啊，都是一种享尽之处，你发现吗？这个城门真行路啊，城门真行路，智门呢、啊、成行路，他说这个里面的所有的这个法师，几乎是80%的都是这种安居，所以他已经都成就了，都还在想去进去啊，何况我们刚刚发心呢，也喜欢热闹，喜欢。就是说我们有一个和府嘛，他说啊，你在外面奔跑西波，除了跟一些有钱的人借助一些这个有钱的人之外，你又得到什么呢？除了得到一点供养之外，你还得到什么？难道得到法吗？啥？就说你跟外面奔跑西波的，除了借助一些有钱的人得到了一些供养之外，你还得到什么？告诉你，什么都没得到，你得到的都是很糟糕的东西。所以我们要修慧啊，要看破啊，不要老是跟居士啊打成一片，真的不好，真的不好。我们是没有办法，他们要来找我们，但是我自己感觉到我自己很安静的啊。第四个叫息聚缘物啊，熄灭的意思，就是说在人间很多的事情尽量的少。过去不讲寺庙什么？寺庙以寂静为什么？为兴旺，为一成就为庄严，是吧？寺庙旧旧的，那就是显得庄严啊。就是说我们寺庙的，然后把它装潢一下，然后把地板再铺一下，然后把这个所有的灯泡换一换啊，然后这个墙糊一糊，然后窗子换成这个什么红木架住的，然后搞得这么专业干嘛？啊，所以这些东西，但是有人就喜欢这个东西。其实呢，如果你要是修得比较好，你觉得就这样的很好。我觉得越成就就越得很专业，是吧？就是说越是清净，就越道人，是吧？所以不是搞了一些好高骛远的东西，我要给别人看。到底给谁看了？所以我一直强调，我说把寺庙做那么好干嘛？因为做的就能住就可以了，是吧？寺庙大家能念佛就可以了，要拿钱把寺庙装潢一下，我也能做得到啊，是吧？我也可以把它搞得很庄严的，谁做不到的事情？现在这些假东西谁做不到？实际上叫人修行，我可能做不到，但是呢，要把这个店改一改，我完全做得到。知道吗？所以把寺庙改一改，拿点钱去换一换，谁做不到？但是我要大家修行，我可能做不到，是吧？所以呢，所以不要老是在做自己那些世间都在追求的东西。我们要追求的是世间不追求的东西，那就是道了，是吧？所以我们就要息聚缘物，缘 不要在外面攀援，这个很难。还没修行到处攀援，那你到在哪里呢？搞不好愣一愣就回家去了。慢慢的，只要你跟世间一结缘，因为我们道心没有坚固之前呢，你发现一个情况，你在道心你没有开悟或者道心没有立的时候，稍微的一个句式，你只要跟句式接触，哎呀，跟你世间的人接触，你马上就会烦恼生出来，是吧？因为句式是凡人嘛，他是有烦恼相嘛，就是说你越接触句式越多，但是你有没有道心，你有没有一个大像虚空一样的男子，人家所有的功德所有的过失都倒给你，是吧？但是又化不掉，是吧？就是说人家可以佛陀啊可以把这个毒药变成良药，是吧？你就是倒再多的东西给他，他就变成功德。你看佛陀可以把大千世界变成西方极乐世界， 你说你能变吗？你有智慧就可以转变于空性啊，是吧？把一些人我是非都变成平等的功德，你把念念都跟空性相应，把法界跟功德相应，你走在哪个地方你心里面都毫无执着，没有住，就是说不牵挂未来，不忧患过去，当下一不住，所以走在哪个地方与一些环境都是合一的，那叫无住状态。无住状态就是解脱，到任何一个地方平等就是功德安住，是吧？到任何的念念都跟空性相应，那就跟清净的法身是相应的，那你就可以转变世界。他说妈都要吃下去也变成也可以治病的，但是你现在不是，因为得到法，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是烦恼相，人见到就是烦恼，对呢？到任何地方都是分别相，啊，这个是男，那个是女，这个好，这个坏，这三个都是分别相。第三个呢，昨天、前天、外前天一直忘不了，明天、后天、外后天一直在牵挂，对后来的牵挂，对过去的忧患，讲一句话在你心中一百天都忘记不了，那就一年、两年都忘不了。恨一个人可以恨十年，像这样的人的话，我告诉你，人家把烦恼给你就是烦恼，远远是把毒药倒到你心里面去了，就是说那些句式啊它都是烦恼的东西，接触外面的缘多的到你心里面去，你化不了，化不了就变成毒药了，而这些毒药的话就麻烦了。所以我们要跟着外面呢，最好呢要惜诸万缘，就人间的这些缘呢尽量的随时断掉。我们能把寺庙里面行住坐卧吃饭穿衣睡觉烧香啊供水呀 举菜呀然后扫地啊，能够把这件事情做得干干净净的，我认为你就是非常好了，是不是？你不要大忙，外面的事情不要管，外面人来来去去走了就算了，不要管了，你来了我有义务跟你讲讲法，走了以后就不要再想了，知道？离开无量寿寺你就不要管得太远了。为什么呢？我过去讲，将离开你的眼睛就不要管了，是吧？在你眼睛前面你一定要尽义务啊。清净善知识这也是一个缘呢啊，清净善知识以方便施教利行，就清净善知识这个是最重要的，清净善知识是最重要的，就是说在一切法里，如果你对善知识不感兴趣，那就麻烦了啊！因为善知识它是传授给我们法的人，所以对善知识恭敬的话，就对法恭敬。善知识一切佛法中乃至于善知识啊，如果对善知识不尊敬，就变成弯屎了。因为善知识就在你的当下啊，熏成于善知识就是修法。接近善知识就等于是跟菩提心相应，因为善知识是来自于菩提心，就是来自于佛心，善知识来自于何方呢？来自于法。然后亲近善知识就等于亲近于法，那有了善知识可以开显我们这个自信的本来的面目，是吧？他说修行呢，以善知识所开显的法而修，这叫修菩提心，亲近善知识等于是发菩提心，亲近善知识就等于亲近佛啊，见善知识等于见到佛，对善知识生佛想，不要生任何怀疑想， 是善知识啊，不是恶知识啊。他说地善知识，地于正法升起，然后修它，就要清净，叫修菩提心。他说修菩提心，依照法修行，然后不生分别想，就是对清净善知识和你修的法，你要认为是平等的，修平等的，这个叫做八二功德，那叫做不退菩提心。嗯，所以你在修法之时，就是清净善知识时，你清净善知识跟你修法是八二的功德，所以你在修行的时候，不能说我在修行，我才不理善知识，你不能这样想，就让。我听到这个法以后，你就感觉到我已经得到法了，善知识我就可以舍得不要了，啊，这样的呢，这样的观点会对于善知识和法生出二想，甚至二想的时候呢，就是我对这个善知识有意见，但是呢，我还会修善知识的法，啊，就是对善知识，我对佛陀有意见，我对阿弥陀佛有意见了，但是我又在念阿弥陀佛，就这样的。那我说，你却不知道。你念的阿弥陀佛就正好是那个阿弥陀佛，那说你在念那个阿弥陀佛正好是你修这个法，所以呢你在修法的时候和第三智产生怀疑或者是不满，就相当于变成二元，你的妄想还在那个地方，你是修不成功的，知道？所以呢见到三智是与你修的法是罢了，你就在修无常，修无常，三智是跟你讲无常，就是说善知识跟无常是统一的，在你修无常知识就都是清净善知识，对善知识和你修的无常甚至不二之想，所以呢修你在这边在修无常，那在那边去诽谤善知识，不是无常就是正规的法吗？善知识跟无常是不二的啊，你修无常的时候就是修善知识的，那你对善知识有意见，修着无常不是二元了吗？那不是有问题吗？知道吗？所以呢我一定要知道修法就等于恭敬善知识，恭敬善知识就是修这个无常，或者修缘起，或者修般若空性，或者在念阿弥陀佛，所以念阿弥陀佛心中不有对他不满的这种状态是错误的，是吧？所以这个自己要认识到，就是说我们随时呢要在修法，随时呢我们要对善知识的一种表达一种恭敬，恭敬就是常常就说见到善知识啊要恭敬啊，就是说不管任何一个法师在讲法，讲到无常啊，讲到缘起，你在修的时候对他同时要生出不二之心，叫恭敬心。所以我们平时修恭敬心很重要，善知识不一定是出家人，知道吗？随便一个人跟你讲善知识讲无常，然后你在修的时候跟他这个要相应，我非常感谢你讲到无常，就是说我们小赵跟我讲了这个诸法空相，哎，从他口出来他就是我的善知识，所以我修的时候要跟他这个要相应，我很非常恭敬这件事情，所以要对善知识，就是说你跟我讲这种法的时候，我在修要跟他这个相应，要跟他相应，所以我非常恭敬，知道？所以在外面的时候，不管是恶人善人，他讲无常的时候，我在修无常要想到善知识跟无常是不二的，是不二的，在修的时候对他升起无上的信心啊，这样的心，就是说这个修法跟你讲叫不退菩提心是不二功德啊，你讲无常这句话是这个是善知识，然后我修无常是叫修菩提心啊，这个清净菩提心啊，叫发菩提心，我要清净这个法，然后一直啊，然后一直修，然后传这个八二的这种信心出来，自己观察一下有没有八二，就第三知识有没有生佛想，有没有生法想，就是说你要第三知识诽谤怀疑，你马上纠正自己，调整自己。因为这个都是我们本来现前，因为法是现前的量啊，就是说善知识它是直接跟我们有关系的，跟修法有关系的，所以一定要它有种种方便啊，这个利益。然后对于善知识开显我们法的时候，然后说你在讲话的过程就不能够让善知识不欢喜，让善知识烦恼，这都是不应该的。 啊，所以我们在就比例来讲，就是说你所做的事情让善知识不欢喜，就是吧？你一定要做的事情让善知识欢喜，就是吧？常常就讲的话做的事情啊，让善知识很欢喜啊，这样的状态。所以如果你真正的修法的过程之中呢，跟善知识相应的话，善知识一定会欢喜啊，让善知识欢喜。善知识欢喜的话，没有利缘。就是没有利益，就是说你在修行的时候让别人家烦恼会反射到你身上，你也会生烦恼。打个比例，你到寺庙来碰到一个人不开心，然后你心里也不开心，是吧？就是在生活中也是一样的，就是说你跟一个不开心的人在一起，你也会跟着不开心。那我怎么样的转变呢？我让他欢喜不就可以了吗？让他一欢喜我不就欢喜了吗？所以人跟人在一块了，常常要让对方欢喜，只是我们是主动的，我们是被的人，对方不一定知道。就是我们跟人跟人在一起啊，对方不知道这个道理，但是我知道这个道理。就是说为了让我们在修行的过程中很顺，我一定要让对方欢喜，因为对方欢喜让我的逆境流失掉啊。你老是跟一个仇人在一起，你修行怎么修下去呢？是吧？所以在家里面也是一样，跟老公在一起，老是跟仇人在一起，就跟吵架，然后呢这边要修行，那边想着这个麻烦，是吧？你如果把房门一关，什么都看不见摸不着啊，这个修行，但是你的恨并没有消失的，是吧？你不满的心还在那个地方，就是我让你欢喜就可以了，我赞美你呀，我赞叹你呀，我可以牺牲一点呢，就是说我可以做忍辱，我可以呢做一些什么事呢？就比例来讲，委屈自己，人要学会委屈自己。委屈自己，释迦牟尼佛来到人间就是委屈自己，知道吗？他本来在极乐世界，他可以到人间来，是吧？到人间来，在大便里面，我们就像大便一样，他在大便里面出来，他就是委屈自己啊。方便说啊，就是说他委屈自己是为了我们成道。那我们在世间要学会委屈自己，顺承于佛尊胜，所以呢，就赞美对方啊。他虽然不好，但是我还是赞美他好的地方，慢慢慢慢的，因为我要接的是善缘，为了不障碍我修道，我还是有目的的，因为我要缘比较具足，所以在生活中呢，不要立缘。如果你要就说人在人之间呢，要学会呢，就是说赞美对方，把你的这个修行的障碍给他取掉，是吧？如果你不赞美对方，你就老是想着他不好，他会给你带来很多的麻烦，是吧？所以我们修行呢，眼睛一抬都能看得见。你像我，这很快就会摆正自己啊。像你在世间所有的逆境，我很快的就把它变成顺境，因为我知道啊，一切法它是没有自信的，它既然没有自信，善恶也不会立，然后说我一观想，它就没有了，是吧？因为佛法在于观嘛，在调节我们的身心嘛，这个地方障碍到了，比如说那狗咬你痛不痛啊，是吧？你要避开呀，或者说你要想咬了怎么办，要抚摸啊，不然的话我们忍多难过啊。所以我不会去忍的，像我不会这么傻这么忍的，忍着多难过，我要把它化掉才对啊。佛法是要化解，你想一想，修行不会化解自己，不会调自己，那你怎么修行啊？所以你要遇到逆境的时候要调它，要调身心，要化掉。我们不是忍到一定的时候会爆炸的，是吧？人家那个火在底下烧，上面你再好的砍在上面，它一定冲出来得了。所以我们要把它化解，变成良药。所以昨天晚上就讲到，就是说我们心底上有一片大海，不怕上面有火，是吧？上面有火，它海底下我心里面有粮啊，我心里面全是大海，还怕你火灭不掉的。所以呢，我们心中要有粮，要有一片大海，要有一片清凉的水。那我说外面烦恼痛苦这些东西在你面前就不算了，最多你把我皮肤烧一下，但伤害不了我的心。就怕你住在烦恼里面，你直接让火烧到你心上去了，它能是已经触到你的心了，是吧？你的怀疑，你的烦恼，你的嫉妒，你的嗔恨，直接烧到你的心，那多难过啊，是吧？我们心里的纠结、烦恼、焦虑、不安啊，这个六根无神，然后呢，心里面辗转不安， 就是说就像浮萍一样飘来飘出，就像那个波浪一样生生灭灭，那你多难过。哎，我心里面像清凉的水一样很干净。所以要让自己呀获得法，这很重要。所以呢，这个呢，教大家这个，因为这个都是讲调身嘛，让我们具足了修行的因缘啊，这叫聚缘，这些聚缘非常重要的。我希望大家呢，把你这个缘起要修好，才能产生一些我们这个缘起。有了缘起以后呢，后面呢，它应该是合于。第二，合于，就是说你内心里面有主观力贪嗔痴，就是你自己呀也有问题呀，不是外面全是在障碍你呀，还有你心里面自身有很多问题。所以他这个听法好处就是说，他会从外在的缘摆正以后，还要看到你自己内心里面很多的贪嗔痴慢疑，是你过去往昔的业障带过来的，我们还要把它灭掉，是吧？这样的修行才会产生渐进。所以这个都是我认为听法都非常重要的。这后面南无阿弥陀佛。